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9月30号，也就是9月份最后一天，我们很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行列里面。黄嘉妍继续在这呢为你主持的。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呢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无论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欢迎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都是开放的。不过呢，这个礼拜有一点的特别安排，因为呢，就是11黄金周踏入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呢，相信有一些的听众们都已经好好的去计划你们可能要跟家人有出游，或者呢，你们可以休息。那我们呢，空中辅导呢，本身这个礼拜四我们是直播节目，本身也会有热线开放，但是因为这个礼拜呢我有一些特别安排，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四的空中辅导的热线不会开放。如果大家想要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呢，可以把握在礼拜三早上来拨打，下个礼拜一呢早上9:30到12点我们都会接听你们的电话的。而今天我们将会有当巴咏妙计的最后一集要送给大家，不知不觉这个环节已经陪伴大家40集那么多了，今天来到了最后一集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美好的最后一集，学习如何可以在这个家庭里面当好爸爸和妈妈的角色。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制作团队非常的努力创作了40集的这个短剧，在当中已经教导了我们不少的这些技巧，希望听众朋友听过以后也好好的来运用。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精彩内容，也会有过去精彩的环节重温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巴咏妙计。
当巴咏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10集，建立良好品格家庭。
老婆辛苦了，乐琪从奶奶的家回来已经好累了，但是她又好兴奋，我说她应该要睡一下了， 那小姑娘又不想睡啊，闹了半个小时才愿意去睡觉。哎，老婆你也累了吧？
哎，我也想睡觉啊。
不如先喝杯茶吧，这个是表姐给我带回来的，来。
嗯，
来喝一下。
嗯，挺香的。
啊啊，老婆，我们在老家的时候不是有谈过怎样建立良好品格的家庭吗？
嗯，是的。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非常好。刚才坐车回来的时候呢，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那有搜到什么吗？
我看到呢，有一篇文章是一些老师写的，教导家长有关建立孩子良好品格的步骤。
哦，那有什么步骤呢？
有四个步骤啊。首先呢是示范，然后是教导、赞美和纠正。
哦，我看啊，示范那就跟我们上一次聊过的以身作则应该差不多吧。
是的，不过里面呢有两个点是我们上一次没有聊到的。
嗯，是什么呢？
文章里面说呢，
哦，
如果父母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可以改进，这样也是一个示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醒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分享生活上，例如一些新闻的报道啊，好人好事等等。哎，还有历史中的一些品格英雄的故事。那么孩子就可以在不同的人身上学习到不同的品格了。
哎，这个方法挺好的，因为乐琪所拥有的突出的品格跟我们的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嘛。
嗯，其实呢，我们可以跟他多说一些圣经人物的故事，宣教士的故事，当然还有耶稣的故事啊。这样乐琪不但可以有具体的学习榜样，还可以学习到怎样倚靠神啊。
嗯，这个主意真不错啊。
哎，我说呢，如果要教导品格的话呢，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教材啊。
嗯，
比如说每天乐琪一早起床的时候，你都跟他开心地说早安，他就笑着开始过每一天了。当他到学校遇上同学的时候呢，也就会带着你给他的印象愉快地问候身边的同学啊。
嗯，
那同时间不就是培养他的社交能力吗？
你说的也对，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实际的情况，好像那一次他跟邻居恩恩一起玩跳跳棋，
嗯，
因为怕输就偷偷收起了一枚棋子。那之后我们也告诉他，嗯，你不可以为了要赢而撒谎，教导他呢要把棋子拿回去还给恩恩，然后呢再道歉。我觉得乐琪需要更多学习怎么去谦卑、诚实还有勇敢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
是啊，他那次是认真的跟恩恩道歉了，我们也有称赞他，他愿意听取教导，而且呢道歉的态度呢很真诚啊，他还答应了下一次不会再这样了。
所以呢，有专家说，我们做父母的赞赏孩子，可以让他们更有动力的去做好的行为，
是的，
强化他们的好行为，
嗯，
而且呢，也是在鼓励还有推动孩子，嗯，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去成长。
哎，但是呢，老婆，我以前呢常常听人说啊，不要把孩子赞坏了，
嗯，
那其实怎样做才是称赞的合宜呢？
哎，老公啊，
哎，
我之前也看过一篇文章，那里说我们平常呢要留意孩子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呢当场赞赏他。要赞赏的话呢，只要简单做三件事情那就好了。
哦，是哪三件事情呢？
啊，就是说出事实，然后呢说出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再说出我们自己的感受。
哦，
我觉得也不算太难呢。
嗯，
那好像今天早上呢，乐琪主动向保安叔叔说早安，我就对他说，嗯，你今天主动跟叔叔说早安很有礼貌啊，妈妈看到也很开心啊。
嗯，所以不是赞赏行为和结果，而是点出孩子的品格给予赞赏，是吧？
嗯
嗯，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我的表兄之前跟我说不爱听他妈妈赞赏的话呢？
啊，为什么呢？
因为呢，小时候舅妈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主动做完课业真棒，下次都要这么棒，不用我催你。 这样才是妈妈的好孩子啊。
啊，听起来你舅妈只是想你表兄自己完成课业，不用他烦心，不用他烦心才是好孩子，那让他烦心的就不是好孩子了。
是的，表兄说呢，他觉得他妈妈的赞赏呢只是想控制他，而且让他觉得妈妈对自己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呢，我表兄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比较反叛了，而且呢他长大之后呢自信心也不是很强啊。
所以呢，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多留意啊。
哎，你记得我们教会的黄爸爸吗？他不是常常跟我分享教养孩子的心得吗？
是啊。
上个月呢，黄爸爸的大儿子参加了足球队的比赛，只是拿到第四名啊，就很不开心。黄爸爸就跟他说，在比赛的过程中，爸爸看到你很有耐力，就算是落后了也没有气馁，爸爸很欣赏你和队友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啊。
哦，所以黄爸爸他做的不正正就是赞赏孩子品格的三件事情吗？第一个说出事实，第二说出孩子做得好的地方，第三再说出父母的感受。
难怪黄爸爸的大儿子说呢，输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明年再努力吧。
黄爸爸真好，常常跟你分享心得，对我们教养乐琪啊很有帮助呢。
是啊，很感恩啊。哎，老婆，你知道乐琪呢也有很皮的时候吗？上一次发脾气还乱摔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篇文章应该也有提到可以怎么样纠正孩子吧。
是的，我最记得文章说家长呢要保持冷静，纠正子女呢不要因为愤怒，而是要出于爱。我看了以后就想到我自己，虽然呢我真的很疼乐琪，但是我见到他闹脾气，我自己还是会很生气的。
不过呢老婆，我很欣赏你，就算很生气的时候你也懂得克制自己啊。
那篇文章还说呢，家长呢是要疏导子女的情绪，然后呢再纠正子女，但是呢不要让他们感到内疚，也不要口出恶言，更加呢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做，避免子女会受到伤害。我就想幸好这些我都没有做呢。
是啊，其实教导孩子真的很需要智慧和耐性啊。
没错啊。
我记住了，如果想建立孩子品格的话，要示范、教导、赞赏还有纠正。
那上一次讲到建立品格家庭，你还记得要怎么做吗？
啊，我有记住的。
爸
妈在生活中呢要以身作则，订立实际可行的目标，贯彻执行规则啊，给予欣赏鼓励，还有呢抱开放的心跟孩子沟通啊。
哎，不错啊，想不到你都记得。
嘿嘿嘿，
老公，你为了教养乐琪的事情这么上心，我很开心呢。
哎呀，我想要当个好爸爸嘛。哎，老婆，你也是好妈妈是吧？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品格家庭吧。
当然好了，我们一起努力。
那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吧。
好，
老婆，这一次你先开声，然后我来结束吧。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建立品格的家庭，让乐琪拥有良好的品格和幸福的人生，是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和小新倚靠着你，同心的去努力。
天父啊，我们也知道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你也帮助我们在你里面追求属灵的成长，因为这样，我们不单可以建立乐琪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把乐琪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
阿们。
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一个广告跟大家预告了，这个当爸有妙计呢完结以后，我们将会在下个月，就十月份的礼拜一开始播放一个新的栏目，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品格教育呢，因为很多时候不到位，结果就造成很多孩子从小呢就失去了很多这个品格的培养，到他们长大以后就会面对很多，无论是生活上或是人际关系上，或者跟家人相处上，跟自己相处上都会有问题。不单单是孩子，其实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自己要重新学习品格，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收听。现在呢，就让我们也来重温过去我们一些很好的环节。真儿子真父亲呢，我们这个栏目过去是周师母访问王凡牧师，从王牧师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重建跟父亲之间的关系，都会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父亲。我们今天会探讨两代同行的威力，怎么样让父亲的心跟儿女的心可以重新的对齐。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真儿子真父亲第二集的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我们是想教导人家怎么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好的父亲。可是呢，原来我们发现，除非你先懂得当一个好儿子，一个真儿子，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当父亲。
对对。
还有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教导 你的孩子怎么去当一个好的父亲。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呢怎么去学习呢，他不是去从你的言语的教导当中来学习的，
嗯，
他是要看你的行为。
对，
你的行为怎么样他就学。
我们说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就是这样的。嗯，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做一个儿子，那我们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个父亲呢？
嗯，
对不对？他或者说我们就没办法教我们的儿子做一个好儿子，因为他的眼中他所看见的就是你都不是一个好儿子，你教导我要孝顺，可是你不孝顺，你说做儿子的要常常的找爸爸聊天，可是我都没看见过你找爷爷聊天，
嗯，
那他怎么会找你聊天呢？
对对。
然后他看见你跟爷爷之间的相处的态度，你们的之间的关系很冰冰冷，很绷紧的。那你的儿子他跟你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是非常融洽啊，非常的热烈啊？就算你现在他小的时候的、嗯、跟你关系很融洽，可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越来越像你。
嗯，
那他跟你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像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个东西原来是你逃不掉也避不开的、嗯、他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
嗯、
除非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恢复，
对，
转化。
嗯，
否则儿子跟你之间的关系迟早也会变成你跟你爸爸的关系，他会越长大就越像你。
嗯，
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我们也看过有些做父亲的哈，当他结了婚，自己做了爸爸以后呢，他照样的可能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呢却发现当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大了，比如说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点的感受，就是说啊，当初我的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原来是如此，他的理解心就比较强了。
对，
所以这就是年龄能够让他能够感受到原来他的爸爸是这样的，他能够多一点的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有一点可惜，因为花了太长的时间才去理解他自己的父亲。所以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特辑呢，先能够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好儿子。
对，这个也就是神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智慧要比年长的更有智慧，就是因为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大的代价，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会去发现这个真理，因为圣经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那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从创世纪一开始，这个人类被创造的时候，也就是人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原来他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之上还有一重的关系，
嗯，
那个就是天父跟人的关系。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人的第一个关系，就是跟你的父母的关系。如果你一开始跟你的父亲能建立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再来去跟其他人相处呢，那个关系才会好。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做一个儿子，你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你也很难做一个好的丈夫。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原来是扣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说，第一关系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对不
对？
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
或者是
然后你就会教导你的孩子。
对，或者是现在的人，我们应该是从我们的时间点来看呢，就有点不一样。从亚当的时间点来看，他要先跟天父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对对，
他才能建立好的夫妻和父子的关系。这个对我们也对。
对，
但是呢，今天我们呢，如果要跟这个天父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也要先跟我们地上的父亲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对对，
因为如果你不能爱地上的父亲、
嗯、
你很难去爱那个天上看不见的父亲。
对，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子的关系或者你对父亲的形象被扭曲了，
嗯，
或多或少你会把这种的状况投射到天父的身上。我举个例，可能比较容易明白。我们也服侍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跟父亲的关系是有扭曲的。
是，
比如说父亲是很严厉的，
嗯，
那他呢，他的潜意识里面呢，也会 常常感觉天父是一个很严厉的神。
对。
如果有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跟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他的父亲是爱他爱得不得了的，他很容易就感觉到天父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
嗯，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把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投射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
是。
所以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不言语的父亲，你很容易就觉得上帝也是一个不言语
的上帝，不讲话的父亲。
对。所以这一关非常的重要。
哦，也就是说地上的爸爸对自己的影响可能就影响了你跟天父的那个关系。所以刚才王牧师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先要跟地上的父亲有一个亲密的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爸爸。
对。还有就是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身边所有人的关系。
嗯，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没有搞好的话，我们跟妻子，我们跟儿女，我们跟身边的朋友其实都会受影响。
耶稣的爱像春风吹来，把冰封的心打开。耶稣的爱像汪洋大海，任我徜徉自在。
安徽的肖姊妹在线上了，喂，肖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我是那个肖姊妹的女儿。
哦，你是帮你妈妈打这电话的吗？
对，因为她不太会讲那个普通话。
啊，很好，谢谢你，谢谢你帮你妈妈，很孝顺的你。
嗯，也是上一次我妈妈也有打过。
是。
您是周师母是吧？
对对对对，我就是。
好，谢谢。是上一次因为她有给你在那个电话中提到了，我是从那个南方回来的，就是带小孩的那个，也很快也回来了。她说让我打电话给您，谢谢您。
但
是我想那个帮她做一个见证哈。
是。
是我爸爸以前那个脾气不是很好。嗯，从小他们都喜欢吵架。
嗯，
但是自从我妈妈听了那个空中辅导，她也是一直有信咱们那个主啊，
是
很多年，但是后面才遇到这个空中辅导这个栏目，她那个有跟您讲过，然后让您帮她给我爸就是祈祷一下，祷告一下，说让他戒酒，然后脾气好一点。现在我这一次回来以后，看到我爸爸好像确实像变了一样的，基本上不喝了，只是脾气还在慢慢的改变，所以说把这个事情跟您讲一下。嗯，就谢谢神，在他身边让我爸爸有这些改变吧。
哎呀，感谢主啊，我们听了也是非常的得安慰呀。
嗯，确实确实很不错的。
我们非常感恩，因为看到神在你爸爸的身上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对不对？
嗯。
那你看到你爸爸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改变，对吧？
对对对，身体也好了。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就是请你哈，就是向你的爸爸做一个表达，好不好？就是告诉他说，爸爸非常高兴看到你呢，你的身体健康了，你的酒呢也戒了，我做女儿的我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心里面特别的为你高兴，你把这个感受告诉爸爸。
好好
好不好？我相信这个对你爸爸也是一个鼓励，你爸爸一听了之后呢，他会愿意继续的好好的去改变自己。
嗯，
好吗？
好。
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王弟兄。
哎，你好。
王弟兄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
黄老师好。
哎，你好。弟兄很好啊，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是的。
哦，好，你听我们的节目 有几年呢？
那几年听过。
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谈一下儿子的事吗？
是的。
你说说看。
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就是反正是，反正是老是跟我们吵嘴，经常反正是，玩手机、看电脑，就是这，主要是他不知道性格是变了，不知道怎么的，反正是今年17岁了嘛，高一了嘛，就是他和同学们反正是处的不是太好，反正不知道他性格呀还是什么的。反正是嘴上吧，反正是，反正不稳重，反正是和同学们，吵嘴以后啊，反正人家同学们说他，他就不让说，反正这个嘴不让人说，反正是就是，惹恼人家同学了，他和同学吵嘴惹恼了，反正挺贱的这个嘴，老是不让人说。我们在家里也说他，说你和同学们处得好好的，别。反正他的性格就是不走打杂的，反正是我也描述不来，反正让家同学好像是被孤立了。他经常和人家吵嘴，人家说他不让说，然后过了一会儿了，他又和人家和好了，人家同学不是有的，人家好像人家就不理他了嘛，就他同学就使劲的骂他，他也挺生气的，他挺生气，回来就和我娃有时候上班，他不敢和我怎么样，就是在家里和他的妈妈，反正是就是气了，我气了，就是和同学们生完气，让你骂完以后，他就气了，气了以后，我们也不会辅导，就是回来，就是摔东西呀，是骂他妈呀，你骂他妈，反正就骂他妈了嘛，我们气的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犹豫了，是怎么了，反正。然后就是这次放假以后啊，刚放假那几天半个月了，走不出来，一直他说里面气了，就是好像是同学们骂的他是带点伤痕，但是咱们知道咱们的孩子也有过嘛，他也有时候就是不让人说，就是我们家里面怎么和他说啊，你给这个性格呀，然后同学说你几句你也忍一忍，反正他就是我行我说，好像就是不让人家说嘛，就是老是争气和我们争吵，气得我们反正不开心，一会儿这几天还比那几天强得多了，比那几天好一些，那几天反正在家里面反正人家就生气了，不出来就在，家里面玩电脑、耍手机，反正就玩玩手机、玩玩电脑以后，就反正是，我们说也不敢说，说你出来玩，叫人家饭熟了，叫人家吃饭，人家反正就是，顶撞我们，反正就那几天不开心，这几天练好像比那天强点了，反正，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辅导呢？我们反正想给周师母你们打电话，让你们帮一帮嘛。不知什么原因。老师，人家老师也说，反正你们这个孩子，反正就是不让说嘛。反正是你少说说几句，让他有时候就是跟同学们吵嘴，就是让，反正怎么说呢？老师也反正。这段时间说不行，你换个班吧，到了别的班看看怎么样了。后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有，我有在听。
他们班主任老师说，不行，你把我们两父母叫去了，说不行，你换个班吧。在这个班里，意思你和人家同学们，每同学都意思处的不相好，以后咱们在这个班里存在呀。后来我们和老师说反正你这个班吧，反正是挺好的。也算个好办了，我们考虑换班倒是能可以，问题你我们意思说自身问题的咱们的孩子自己给你换到别的班，你刚来几天刚到别的班几天肯定你是能行，过一段时间你和同学们你这样的和人家不和，你不可能天天换班吧，换了这个班换了这班， 后来我们和老师说不行，别换班了，就得这个班吧。我说老师说那不换这个班，他说我孩子那他心里肯定也难受了吧，这个班人家把他孤立了，你说以后怎么办呀？问题是换班也难，还有个我考虑到这换了别的以后，哎呀别的班有些同学们吧，有些别的班还有的别的班还盯还不如这个班了，那是反正班里头那些别的班以后那些哎呀还有些不学习的坏孩子也挺多的，我怕进了那个班啊还不如这个班了，我就没有给他换。那几天的孩子说呀我不想念书了，要不给我换班吧，我不想在这个班了，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和他说你如果自身问题性格不改，你让同学你和人家吵嘴，你和你多让让人家，别跟人家。
弟兄啊，
我们这个孩子，
弟兄啊，我刚刚一直听哈，一直听就我也感觉到，就说您非常的烦恼，对于这个17岁的儿子啊，现在的成长真的是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也已经感受到您对他这个担忧。您也一直说他经常跟同学吵嘴呀，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说他是上初中以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是他从小的时候在学校当中跟同学的关系都是不太好呢？
哎，反正是初中好像也是嘛，好，他反正是好像这个孩子吧不会为人处事，和最正常样的挺单纯的嘛，好像就是。
那你的意思是他跟同学吵嘴是为什么吵嘴？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个年轻人当他有情绪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很想了解有谁真的曾经很认真的跟他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你们有听他的原因吗？
哎呀，我也太清楚呀。
所以你们没有跟他真的坐下来好好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人家有时候人家有什么事情呢，不和我交通，我是一些他管得挺严吧，就那几年反正他有点啥我也很骂他，甚至也说的不对也打过他，但是人家现在有什么话就不和我说，就班里面有什么事情就不和他妈妈说了呀。
那你的妻子他知道原因吗？
妻子肯定知道。
那你他有没有跟你谈孩子为什么跟同学吵嘴？
他也说过啊，就是反正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孩子就是怎么说呢，这种性格呀还是不知道怎么的呀，就是和同学们不融洽的。
所以我就问你啊，当你观察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孩子，他的性格，你一直说他性格就是有问题，那我就问您觉得他的性格有什么问题？而且性格是应该是从小就已经观察得到孩子是否比较敏感，比如您说他可能同学讲一句他就觉得是针对他了，其实人家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他听起来觉得是，那可能孩子就比较敏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哦，就是
所以他是从小的时候就这样子，对不对？当你观察孩子的成长的时候，你看到自己孩子他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呢？
哎呀，这以前那几年比这几年强嘛，就是从那个哎呀5年级的时候好像有几回反正哎呀也挺烦躁的，就反正摔东西啊什么呀的，就是不走，就是有时候也挺烦的。就是
您说孩子有摔东西，他是以前当他觉得不高兴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吗？他在家里他一不顺心他就会摔东西吗？
很少，这个很少。
对， 那在他以前不开心或者他有情绪的时候，您们怎么教导他去发去表达他的情绪？您知道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比如小孩他哭这个跌倒了，他痛或者他感到挫败，觉得有些东西不顺心，他就哭，哭是一个排解情绪的一个途径。那若有些孩子他发脾气，因为那个东西不顺他的心，他就会表达出来。可是如果家长那个时候没有帮助这个孩子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情绪，他就会觉得说我摔东西或者我生气我骂人，你刚刚说他骂你的妻子嘛，他觉得这个就是我发泄情绪的一个方式，因为他不懂得有什么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是吧？对不对？对不对？对，所以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孩子现在17岁，我告诉你啊，17岁他是青春期的孩子嘛，他是一个，他又还没有到成年，可是他又是一个小孩，其实他内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风暴一样。我用一个比喻啊，弟兄，我是鼓励你哈，当你看小孩啊，我知道你很烦恼，可是你看小孩呢，我们必须要先放下一些批判，就是说。您看到他这样，可是不代表他有问题啊！你要先把这个放下，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有问题，这个我们先放下来。而是呢，我们要从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你了，当你看着孩子成长，因为你是他的父亲，你应该是会了解到这个孩子他的性格啊，或者说以前他小的时候，是不是他不懂得去表达他自己情绪。也许他觉得生气的时候，你们没有教导他生气应该怎么样去排解，或者说为什么他会这么敏感，因为可能当时他听了一句话以后，他没有把他就是我们说是一个理解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有偏差，可是那当时你们没有抓紧一个机会去帮助他了解原来这句话的背后是这个意思，因为没有人跟他讨论，对不对？对，因为我不知道弟兄以前你怎么去跟孩子互动啊，因为呢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朋友互动的方式是从他小的时候家庭怎么样跟他互动非常大的关系，父母怎么样跟孩子互动会影响他跟他身边的人怎么互动的。那么我就问你了，弟兄，您跟您的妻子怎么跟孩子互动的？
就是我们也里面也挺也不大嘛，就是反正是他我妻子和他互动的比较多点嘛。
但是也是比如比较多，就是煮饭给他吃，就是去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但是我们所说的互动就是说你有没有花时间跟您的儿子去相处，就是说您跟他有没有一些时间大家会聊天呢？您理解他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怎么样吗？有没有跟他谈到他的一些梦想啊理想啊有什么感受啊？我们想讲的是这些，有没有这些机会呢？
这个没有互动过，人家一般就什么都不和我说。我们他这段时间
不跟你说，不跟你说是因为他一直跟你的关系不太好吗？
一般般。
那么
有孩说的，我们有孩说你好好学习啊什么的，人家倒是听上了，人家该怎么就怎么，人家也不好好，人家也
对
不学习啊，反正
所以啊弟兄，当你跟我说到孩子问题呢，我是想要跟你说对孩子问题通常啊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的，那个是一直他成长当中累积下来的一些结果来的。所以呢如果现在您很烦恼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觉得是鼓励你哈，首先呢您真的要找一个机会 跟您的儿子单独的好好跟他谈一谈，他在学校里面是不是遇上了一些在学习里面的困难，交朋友那边他的困难在哪里。因为我自己听起来，我感觉这个年轻人其实很可怜呐、啊，因为呢，似乎家长、老师你们都没有花时间来聆听这个孩子心中的真正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到底为什么他跟同学吵架，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有误会，那个同学为什么会孤立他，就说很多的原因你们没有了解的时候，没有人听他理解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呢，对吧？对，因为老师呢，我也可以理解老师的，因为老师他一个人要面对是三十几个同学嘛，一班里面应该大概有三十几吧，他当然觉得如果有一些同学有问题，当他的时间不够，他也精力不够的时候，他通常老师也是劝导这个人是转班，这个是最快的解决方法。可是就好像弟兄你说的，其实这个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根源没有解决的话，他到哪里去他都一样会遇到问题的。所以我反而是觉得你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抓紧跟您的孩子重建关系，因为没有关系就什么都不能谈了。现在你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感觉很烦恼啊，我是觉得说孩子，当然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自己打电话来跟我或者周师母来谈一下，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可是呢，作为家长的你呢，我们是鼓励你你要自己要改变你对你孩子的一些教养的方式了这个不能再以打呀骂呀这些方法是没有用的。我们一直强调，对对对对，这个不能用。另外就是说，因为您的孩子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你要跟他做一个朋友的一样的一个桥梁，就是说你要理解他的想法感受，这个很不容易。可是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您的孩子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出他心中的话，要不他永远会觉得爸爸就是他跟你说也没用了，因为他觉得你不会理解他的。对吗？
应该也想就想他妈是吧，
但是只有你的妻子一个人也不够的。我们说教养孩子是两夫妻一起做的事，这个责任不能只给一个父亲或母亲单独的承担。如果他有跟妈妈说，那么你就跟太太沟通了解一下为什么孩子会现在会这么生气。因为你一定要了解原因，你才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去排解他的这个情绪。其实您的孩子这个最大的一个阻碍，我们说他成长的一个障碍，就是他不懂得怎么跟人相处啊，对不对啊？对。但是呢，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原因，哦，原来他是这样子看的，那么您就要帮助他解开这样的一些他的一些误解，或者说其实那个同学可能他讲的话并不针对你，或者说他为什么那么敏感，有可能是因为他很自卑，他的自我价值不好啊，所以很多时候就觉得别人就在讲我了，对吧？
对，
其实很多内在的问题或者价值观没有建立好，所以才会影响到他跟人的关系也有影响。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家庭教育来的，所以弟兄建议你呢，现在啊，你今天打电话给我，我就给你一个非常直接的鼓励建议，你今天回去你就跟你孩子约一个时间，就您跟他两个去吃个饭也好，找一个地方是感觉轻松，或者是感觉他是很可以没有压力的，然后呢你就真正的去关心一下您的儿子现在在学校的学习，或者是不是遇上困难了爸爸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其实你要听他讲， 而且不要急着去指正他，或是急着要批评他，觉得他有问题。这个一定要放下来，因为我们如果一直觉得他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愿意跟你说出自己的事情呢？你说对吗？
对对对。
对呀、啊。
本来今天呢，
嗯，
黄老师，
嗯。
本来今天呢，哎，我媳妇儿和我那个孩子，出门了嘛。
嗯。
本来今天要是我妻子在的话，就更好了。她在身边。等下，我想，反正今天，我想下一次再和我让我妻子和我和你们再有机会再，她在。他有些情况人家比我都熟悉嘛。
对对对，当然好啊，鼓励你的妻子也打电话来一起去探讨一下孩子的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或者是他遇上的困难是什么。我是非常乐意，我们也会为你们祷告，因为我听得到弟兄你是一个好爸爸，因为你很在意您的孩子，你担心他，你爱他，你才会担心他，你才想要找方法帮助他，对吗？
怕人家得了忧郁病了，那几天吓得我们两个，哎呀！
对
呀、
啊，对呀、
啊，这怎么办？
对对，所以我希望哈、啊，今天的电话，因为我们也时间不太长，可是我先跟你就是先为你祷告，我们他团队先为你祷告，你也把这个事情呢，你放在祷告当中，你也可以找我们再约你跟你的太太一起可以跟你太太再谈一下，好不好？
好好。
那你先自己找一个机会跟你的孩子约一下，跟他单独聊一聊，听一听他讲的，好不好？
好。
嗯，好
好。那这个孩子没事儿，能走出来吧？
可以的。弟兄，有希望的。你真的要觉得，其实您的耶稣也跟就是这样，他都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对吗？
他以前很听话的，就是今年就不太听话。
因为呀、
啊，
孩子会转变的，人会变的。孩子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是七岁呀、啊，他是十七岁。
对对对。
嗯，所以就你也要改变了，你不要把他看小孩了。嗯，对。
啊、哦。
对，可是你不要担心。我们一起面对，一起来帮助这个年轻人，好不好？
好，我们那两天，我再说一句，我们那两天愁得不得，哎呀，
嗯，
您说用不用话倒班了？我说话别倒班了，倒了班，这个我们那几天愁得不得，开学能不能，哎呀，上学了，人家那几天烦的，哎呀。
嗯、所以，我如果现在还在，您说跟谁吵啊？跟孩子吵架吗？
不是，我说。那几天人家他开学，人家他换班呀、倒班呀、
哦，
不想在这个班里了。
是是是，对，
咱们刚才不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在哪个班都不是一样。
知道的，知道的。可是弟兄啊，我们也不要急着说在一个暑假就把问题解决掉了。我是希望我们现在是开始嘛，现在开始呢，就先了解一下孩子的问题在哪儿。其实我们当我们知道原因的时候呢，你去转班呢也不是一个一定不行，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到一个死胡同了，其实有很多方法帮助他的，那有可能转班也是其中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先不要自己就先想到说没有，哎呀，没有方法了，没有希望了啊，其实这个就我们真的不能这样想的。好，一定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对，只是你要先了解原因，好不好？嗯，好啊，那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了，我们就跟你再约时间继续的跟进你们。谢谢，谢谢王弟兄的电话。
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两个人彼此互相沟通，互相爱对方，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他的难处，自己常常忍耐，包容对方的软弱吧，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自己也不完美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一起，工作完了然后就休息，因为俩人常在一起，还不孤独，感情是越处越好。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还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热爱的人我喜
弟兄姊妹，来到了这个环节，我们继续为了今天接听的电话来祷告。分别我们今天有一个见证，是这个俏姊妹跟我们分享了，她代表她的母亲见证祷告让父亲改变。另外呢，也有王弟兄跟我们分享他儿子跟同学相处有一些的问题，希望我们为他的儿子祷告，同时间我们也有鼓励弟兄要改变看孩子的眼光。我们要帮助呢王弟兄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要时间的，不能一时三刻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这个决心要来帮助孩子成长，自己也先来改变成长，我们一起的为弟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了王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他在教养他的孩子上有很多的关于孩子自己的情绪不稳定，或者是在学校当中与同学发生很多这个冲突，他感觉呢也是很难跟孩子沟通。过去他也反省了，他是用打骂的方法跟孩子来沟通的，他现在知道这个是不能帮助孩子成长。求主也帮助弟兄看清楚，不单单呢是这个过去方法不对，现在呢他就要下定决心和他的妻子一起的来改变，也要帮助孩子呢从这个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情绪里面呢，求主来帮助弟兄可以呢做出一个正确的引导。同时间我们也鼓励让这个年轻人他自己要打开自己的心，愿意跟父母来沟通，和他学校里面的同学也可以有个和谐的关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